我看过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有一个越南的妈妈哈，抱着刚出生不久两三个月的孩子在逃跑。后来这个妈妈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我看得很有意思。她说什么呢？她说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反正战争已经打了好久了，所以怎么样呢？炮弹就想她的，只要我累了，我躺下去就睡着。但是她说，当我的孩子出生以后，他一动我就醒。你知道这是妈妈的生命，这是妈妈的爱。弟兄姊妹，刚才先知以赛亚书第49章就说什么呢？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这样说。那你知道这句话为什么他这样说你知道吗？因为那是先知第二以赛亚他的信息。当时的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呢，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他们亡国了。亡国了以后，在异乡他地哈，有几万人在那边。他们觉得说啊，我们亡国了，我们神不要我们了，神已经离开我们了。先知以赛亚就在那个时候对以色列百姓说：“我没有忘记你们，你们常常在我的手掌上，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我的手心里面。然后先知就说，若妇人怎么会忘记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呢？万一有，耶和华说，我绝不忘记你们。所以你如果继续读下去的时候，神借着先知说，我要带你们回去，我要让你们回国，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果真70年以后他们又回国去了，他回国去又在那个地方住了500多年，那是以后的后话。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弟兄姊妹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然后第二件事情我要跟我们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要请问大家哈，你还没有出生之前你在哪里？你有没有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孩子问你说，爸爸妈妈，我还没有出生，你还没有把我生下来之前，我在哪里？你们知道你还没有出生前你在哪里吗？有谁知道？在天上啊。不错，猜得好。啊，好，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啊，请你们记得啊，不要去相信那个佛教所说的前世今生，那是欺骗，那是谎言，那是从魔鬼来的，绝对不要相信。他可以制造好多很像的，但是那个绝对不是从神来的话语。那如果你问我说，那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在哪里？我可以很简单的给你回答一句话，你根本不存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你不存在。那我今天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全宇宙只有一个，在还没有降生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存在，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分享，耶稣还没有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他在哪里，非常有意思。盼望我们大家从圣经里面去学习那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可以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愿意今天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要敬拜你，求圣灵在这个时候预备我们的心，也帮助你的仆人能够预备好，把所领受的信息在今天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分享，也让我们一起领受主你从圣经里面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怎么样的爱我们，也帮助我们走在合神的心意跟道路上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不完美。主，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的说话里面，在我们的行动里面，常常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甚至有犯罪的嫌疑，甚至已经犯罪了。但是不管如何，我们知道主你爱我们， 因此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说，主啊，如果我们什么地方犯了罪，得罪你了，或者得罪弟兄姐妹了，或者得罪其他的人的，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主，求你就医治我们，也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认罪，也挪走我们在你面前不对不合神心意的东西，特别从我们的思想，从我们的口舌，从我们的行动当中，凡是干犯你的，让你不舒服的，让你对我们有一点失望的，或者是不高兴的，主，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交在主你面前，愿主耶稣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涂抹洁净，因为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认罪，求你洗涤我们，我们也恳求亲爱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告诉我们，我们要赶快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不对。主啊，你答应我们，当我们认我们的罪，你就必赦免我们。今天我们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认识你，要敬拜你，而且要跟主有更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罪常常是拦阻我们跟主能够有更亲密更进一步的认识的最大的阻碍，所以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说，主啊，帮助我们挪走那些不好的东西，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能够专心的仰赖你，专心的在你的面前敬拜你，侍奉你，也求你将你的恩典赏赐我们，也求你使你的仆人在你面前能够成为你的器皿，把主你所交代的话语在今天释放出来，帮助听的跟讲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我们在你面前现在感恩，求你差派你的天使先君就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挪走肮脏污秽搅扰我们的声音，从这里完全出去。主啊，求你就帮助，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太好了，请我们预备心，让我们来读圣经。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有两处，第一处是在箴言22章，箴言就是在诗篇的后面哈，诗篇的后面箴言，弟兄姊妹就把圣经打开，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第8章22节，箴言第8章22节到31节，你们翻到的话，我们当中如果没有圣经的，请举手，有没有？你如果在看手机的人，很好哈，但是呢，等一下圣经看完以后就关掉，可以不可以？盼望不要被搅扰。好，我们来读箴言第8章第22节到31节。我要看完以后，我会让我们去问一下，我要问我们问题，说到底这是指谁呀？这是谁呀？好，我们一起来读，可以吗？箴言第8章22节到31节。好，来，我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烟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烟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 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事，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好，可以了。你看这一段，这一段圣经在说是谁呀？他说我呢，在还没有创世之前呢，我已经存在了，我已经被生出来了，而且呢，神在创造的时候，我在那边，我做他的什么呢？做他的公司。什么这个公，不是开公司的公司，这个公司什么意思呢？是师父，做师父的意思。请问这是指谁呀？对了，这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呢？认识耶稣基督系列第二讲。我上个礼拜讲第一讲了，我上个礼拜讲主耶稣跟什么，跟政治。哇，那很实际，对不对？现在我今天要讲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世界之前他在哪里。所以我在这里要跟我们讲第二讲哈，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他就存在，而且这段圣经很清楚的说阿爸父在创造，耶稣在旁边做什么呢？不是在那边看，他做师父。好像什么呢？好像阿爸父神做一幅蓝图，阿爸父神像建筑师画画画好了，啊，谁把它做出来？圣子耶稣把它做出来。好，请你记得，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他在旧约里面的名字不是耶稣，他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名字叫做神的儿子，圣子。好，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好，我再请我们来看那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看新约哈，看新约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就是新约的第一本，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的15节，对不起，13节到17节，马太福音第三章的13节到17节呀，翻到的话啊，我们就预备一起来念，可以吗？马太福音第三章的13节，这是说耶稣啊那个受洗的事情哈。好，第三章13节，如果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来。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上上来，忽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所侍奉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对不对？但是他有三个位格，很有意思哈，圣父、圣子、圣灵。我记得我们在神学院在上课的时候，如果你参加那个灵力侍奉课程的，到第一单元的时候一定会讲到三一真神是什么。很多人包括有一些牧师跟教会的长老不懂三一真神是什么，然后用一个方式，我跟你们讲哈，那个方式是什么呢？什么叫做三一真神？就是一个神有三个位格，那三个位格怎么表现？比如说我以我自己为例，我做牧师，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叫我牧师，我回家的时候我儿子叫我谁？叫我爸爸啊，我回我爸爸的家，我爸爸叫我什么？叫我儿子啊，太好了，大家都知道这叫做三一真神。我从小就不这样被教起，以前的牧师也跟着我这样讲，我以为这个对，我一个人有三个位格。弟兄姊妹，我现在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诸位，如果你相信这样，我讲一句比较严格的话，那叫做异端。 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要稍微调整一下。为什么？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说，耶稣在30岁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出来，要出来做服事的工作。他去找他的表哥，他的表哥是谁？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大耶稣大半年，大六个月。他们本来就认识，然后耶稣到施洗约翰的面前的时候，施洗约翰很早就知道这个人从肉体上是我的表弟，但是从灵的眼光看，他是我的老板，他是神。所以呢，耶稣来的时候，耶稣也要受洗。你知道那个受洗是什么呢？当时施洗约翰所传的受洗的那个信息是什么？是悔改，所有的罪人都要悔改。那你悔改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就是你要受洗，求神帮助你做洗涤的工作。那耶稣跑到面前来说，你也给我施洗。我约翰吓坏了，你怎么需要受洗呢？耶稣说，让我们尽诸般的义。那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很有意思的理解就是什么呢？耶稣他没有犯罪，但是他说，现在我要跟罪人认同在一起，所以我也愿意跟他们一样走这个程序。耶稣并没有说，你像我，嘿，我是神的儿子呢，来，你们都给我坐下来，我给你们施洗。耶稣从来没有这种表现。耶稣把自己从神的位分那里降低为人，而且不但降低为人，就跟罪人认同在一起。所以耶稣说，给我施洗。施洗约翰说好。然后当耶稣受完洗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有三件事情发生的。第一，天裂开了。天裂开的时候有什么呢？说圣灵仿佛鸽子啪啪啪啪啪就降临在耶稣的身上。那是彰显什么？彰显圣灵的能力从现在开始要在耶稣身上有外在的权柄跟能力加在他身上的意思。然后第三个事情发生了，从天上有一个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欢你。请你记得，为那个声音的是发声音的是谁？是我们的阿爸父神。阿爸父神当时对他的儿子说，我很爱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开始在世界上要成就我交代你最伟大的工作，就是要将救恩为世界上的人成就。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比喻哈，弟兄姊妹，说我一个人身兼三职，这个对不对？当然不对。耶稣在圣经里面，如果常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常常怎么样呢？耶稣常常服侍完了以后，晚上他就一个人整个晚上祷告。他对谁祷告？他跟阿爸父神祷告。那如果三位一体，三个都是同一个的时候呢？耶稣在下面祷告说，阿爸父神怎么样怎么样，讲完了以后，那耶稣回到天上去说，儿子啊，我听到你的祷告了。对不对？当然不对。所以请你记得哈，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不同的位格。阿爸父神他有父的位格，圣子耶稣有儿子的位格，那圣灵有灵的位格，他们所彰显出来不一样。但是为什么说他们是一呢？那个一并不是一体，我不太喜欢那个中文翻作三位一体，好像一个身体三个头，那是错误的观念。那个一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在阿爸父神的爱里面合而为一的意思。同一个灵，同一个什么呢？同一个源头，还有同一个神的能力跟权柄，而且同样的让我们世界上人尊崇。所以当你了解三一真神的观念的时候，你看圣经就不会很混淆。那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说，从创造的眼光看，我们的主耶稣他从创世纪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在一起。 所以请你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很有意思。第一节来，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淹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就把光暗分开了。好，谢谢。第一句话，创世纪第一句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在旧约圣经里面称作 Elohim。 那个 Elohim 是什么呢？很有意思，希伯来文那个 Elohim 是 El 是神的意思，一个神，那 Elohim 是复数。 Elohim 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什么呢？诸神。那个另外一个意思是特别指定我们的神。为什么呢？他不是只于那个一的意思，就是一位神，但是有三的位格，所以他是复数的。那很有意思，这里说什么呢？起初神创造天地。换一句话说，这个创造天地不是一位神创造，是三个位格在一起的神一起创造。所以当你看到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在想说，地是空虚混沌，淹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有光就有光，有什么就有什么。你可以想象那个创造是非常奇妙的。在这里说什么呢？在还没有创造整个宇宙之前呢，地或者是这个世界什么样的空虚混沌，淹面黑暗，还有有水，这里有四个非常邪恶的力量在这里彰显出来。空虚、混沌、黑暗，还有水。这里的水是什么？是翻滚的势力，那种汹涌的能力的意思。所以请你记得，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在还没有创造整个世界这些乱七八糟的意思。然后很有意思，在开始创造的时候，上帝的灵，就圣灵怎么样呢？运行在那个水面上，那个水代表什么呢？翻滚而且汹涌澎湃，好厉害的那个势力。然后谁呢？圣灵运行在上面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镇住了。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圣灵镇住了这个肮脏污秽的权势以后呢，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请我们记得那个说话的是谁？就是主耶稣。因为神的话就是权柄，所以在中文的圣经，你如果翻到那个约翰福音，请你们看约翰福音好不好？然后你就很清楚来看到，可以。约翰福音，请你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就是新约的第四本书，福音书哈，第四本书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从第一节看到第四节，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好，念到这里就好，念到这里就好。中文把它说翻成道，我知道那个意思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的那个道德经里面，老子里面说那个道，所以引用那个观念写在这里。而且这个道不是道理的道，这个道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希腊话叫做 logos 是吗？是话语。所以你应该，如果这边应该翻作什么呢？太初有话语，话语与神同在，这个话语就是神，这话语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话语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你这样懂这个意思吗？是什么意思？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是借着他的话语， 那个话语什么一说出来，有什么就有什么。上帝说有光就有光，上帝说下雨就下雨，还有呢，树木长出来吧就长出来，说现在动物长出来吧就长出来。神最初的创造是用什么呢？用他的话语。而请你记得在跳到什么地方呢？请你们跳到第九节，跳到第九节哈，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我们刚才的第一章第九节有没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力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用两件事情在形容，说什么呢？光创造这个世界，而那个光是谁？是神的道。神的道是什么？是神的话语。这里说道成了肉身，弟兄姊妹，道成了肉身是什么呢？神的话语成为人在我们当中。那这里说什么呢？那一个道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独生子，名叫做耶稣。这样可以吗？所以有没有这个观念清楚不清楚？清楚了没有？清楚了。还有人有没有问题呢？好，那我在这里再告诉我们，创造很有意思哈，创造很有意思。神创造的时候，创造所有的万物，动物、植物、海洋，所有人可以看得见东西或者看不见的，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那个权柄就是话出去就事情成就。那现在最后有一项最高级的创造，那个最高级的创造呢，需要用心一点。所以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好不好？你再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请你记得我让你们猜一下哈，二十六章这句话是谁说的？二十六节哈，二十六节啊，从第一节，我这念这两节就好，二十六、二十七就可以。好，来，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的形象，造男造女。好，请你注意看这里，这里说神说，这个神是谁呀？耶和华神是谁？我等一下要讲耶和华神是谁。请你记得这一位是阿爸父神，请你记得哈。我稍微提一下，我们很多人以为旧约圣经里面说耶和华神是阿爸父神，那是绝对的错误。耶和华神是指三一真神，在圣经里面我等一下会讲啊，里面有时候是指阿爸父神，有时候是圣子耶稣，有时候是圣灵。所以不要以为说耶和华神就是阿爸父神，不不不不不不，三一真神都是有同样用这个名字。而耶和华这个名词呢，这个名词现在很少教会或者是新的翻译圣经已经不用了。为什么？我稍微在这里跟你们提醒一下，耶和华这个神这个名字呢，是权宜之计所翻出来的。怎么样说是权宜之计所翻出来的呢？ 因为第一本旧约圣经翻出来成为其他国家的语言的，就在公元前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时候，犹太人把整本旧约圣经要翻成希腊语。为什么呢？因为希腊语当时非常流行，就现在我们现在的英语一样，很多年轻人呢都看希腊语比较习惯，看希伯来不太习惯。所以当时在那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们很多很高级的那个祭司团队，他们就想说，我们应该把旧约圣经翻成什么呢？翻成希腊语，让孩子可以听得懂。他们在翻译的时候，翻译到耶和华神的名字，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名字哈，这个名词，因为希伯来人他们写的时候，最初只有写子音，子音而已的。所以呢，而耶和华这个名字呢，是神的名字。那个神的名字 YHWH， 把它换成英语叫做 YHWH， 你想想看 YHWH， 你可以不可以拼音？你可以拼出来吗？有谁很厉害说，哦，这个子音我可以拼出来？不可以，为什么呢？英语跟希伯来文一样，一定有子音跟母音配在一起，才能够拼出来，才能发音呢、啊。然后在希伯来文，他们写希伯来文的时候，最初只有写子音而已。那每一次这样念，这样念，念到这个字的时候，因为这是耶和华神的名字，太神圣了，不敢念。那怎么办？念到这一个字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词叫做 Adonai 来取代。Adonai 是什么意思？是主，上主的意思，主耶和华那个主的意思。所以每一次念到这耶和华的名字，太神圣，不敢念，就用 Adonai 来念。糟糕，几百年下来，这个字不会念了。那怎么办？那现在要翻成希腊语怎么办？那些学者说，糟糕，怎么办？啊，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YHWH 就把 Adonai 的 AOA 那个母音呢，拿来放在那里。你看 YHWH， 你如果把 AOA 放在里面，变成亚和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变成亚和瓦，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就把它翻作耶和华。这样知道那个意思怎么来，怎么源头怎么？但是现在发现那根本是错误的翻译，因为太尊重这个名字，结果忘记了。那你真的现在所有包括英语的译本、中文的译本、新的翻译，他见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就按照原来犹太人、希伯来人的习惯，把这个字就翻作主。或者翻作上主，英语叫做 The Lord， 就这个意思。所以尊重原来的意思，所以这个耶和华这个字其实到目前为止是有那个问题存在。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希伯来文那个最初犹太人翻译的哈，他们还是保持这个样子。所以当你说到耶和华 OK 了，就是但是不要忘记，以为很多人以为耶和华是指阿巴父神，错误，那指三一真神，这样可以吗？好，那刚才我特别在这里指明的说，是这一节第一章26节说什么呢？神说什么呢？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跟全地，并地上所有一切的昆虫。这是谁发生的？你们猜看看啊，是圣父、是圣子、是圣灵，或者三个一起发生啊？猜看看，很清楚，这是阿爸父神。记不记得我刚才讲的？还有你刚才读那个箴言第八章有没有？阿爸父神是一个什么的设计者、设计师，他把所有要创造的东西全部设计出来了。这里就是他的设计，所有的东西都创造好了，最后最高级的创造人，创造人的时候，阿巴父神有一个图像说，让我们来造人。所以请问，请你这里阿巴父神说，让我们造人，我们是谁？他对自己说，我们， 当然三一真神对阿爸父神对圣子对圣灵说，我们一起来造人，而且造人是怎么样呢？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什么的样式。所以请你记得，所有被造物没有一样像神的，只有人。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跟他讲说我们是猿猴变的，那是对上帝的最大的侮辱，也是对人类最大的侮辱。请你注意这一句话，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的被造跟我的被造，我们像神，世界上所有被造物没有一样像神的，只有你跟我。而这个被造是什么呢？我们的外表看起来像神，所以我们里面也有思想，我们思想还 有感情，这一些跟创造我们的神很像。所以我们像神，我们不是神，让我们可以成为神在这个世界的代表，管理所有的东西。因为我们走到哪里，所有的动物看到我们都要敬畏，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代表神。这是阿爸父神最初最初的设计。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阿爸父神好像设计师啊，好像什么呢？好像那个建筑师设计出来的图样。你知道谁去做？谁把它做出来？请你注意看是谁把它做出来。请你来看创世纪第二章，记得看第二章从第四节到第七节，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这里说来，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第七节很重要，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你很多次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大概不知道哦，就是这样创造。错误，请你记得哈，在刚才一章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26节说阿爸父神怎么样？阿爸父神说这是要创造的拦阻，我们来造人，让他们像我们。所以第二个耶和华神，第二个位格的耶和华神就用什么？地上的尘土，地上的土。你是请问他创造说用地上的土，他手要不要去捏？他要不要用手去做？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就没有人敢回答。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被造跟我的被造是神用手把它做出来的？所有的被造物没有一样是这样子的，所有的被造物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但是你跟我这一群人的被造是神亲手动手，那就是你的高级跟我的高级是他用手亲自做成的。然后不是这样而已，圣灵怎么样？你看一种漂亮的人躺在那里了，没有生气。圣灵怎么样？圣灵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把什么呢？把圣灵的灵气吹入那个人的鼻孔里面，那个人就活起来了，成为什么呢？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请你记得哈，所有的动物，所有的被造物没有灵，只有魂，所以他们会活动。只有人有灵，有魂，有身体，这是人最高级的被造。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你自己，因为你是神亲手捏造出来的。 哇，你看圣经多美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是第二个位格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这样清楚吗？这样清楚吗？所以当你了解从创造眼光看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我们神太伟大。我最后讲一件事情，然后我要再回到讲耶稣在还没有来在这个世界没有降生之前他在做什么。请你记得，人后来在伊甸园里面活得很好，对不对？结果不知道多久有魔鬼来骗他，有没有？就把亚当跟夏娃骗得团团转，结果他们犯罪了，有没有？去偷吃神叫他们不可以吃的那个善恶果，分别善恶的果子。就人犯罪了以后就乱七八糟，生命乱七八糟，然后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人在这个世界就乱来，直到现在我们这个样子。你知道阿爸父神看在眼里，耶稣看在眼里，圣灵看在眼里，他们觉得舒服吗？被造的人是原来被神所宠爱的，结果变成这个样子，你想怎么办？神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全部毁掉重做，可以吗？当然可以，但是神信不忍。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先给你们提一个醒啊，人现在好厉害，对不对？我们有 AI， 我们可以人工造人，我们可以造什么的机器人，有没有？是不是像神以前造人一样？请你记得哈，你再把继续创造下去哈，以后这个 AI 这些机器人呢，比你厉害的时候，你会成为他的奴隶哦。你看 AI 这些被人创造的，有一天背叛人的时候，人就知道我们以前背叛神多痛苦。这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要为哦，那个 AI 好厉害哦，哇，每个公司都要出 AI 来，所以以后我们家人每一个人的都不用人，用这个机器人。以后你叫机器人帮你煮饭，他把你下毒，你这样怎么办？我求主，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人怎么样背叛神？我们造的机器人也可以背叛人，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请你记得，当人背叛神的时候，你如果读创世纪第六章，神后悔。很多人读到那就说啊，上帝创造人，神也会后悔啊，神不是很伟大，但是不会后悔。请你记得那个后悔的意思，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好了。那个后悔的意思是什么呢？神心碎了。神创造人最好的意思，结果呢心碎了。心碎了怎么办？所以我们全部毁掉然后重来，对不对？对了，有一次洪水就这个样子。但是洪水之后，神拣选的挪亚跟他的全家，后来罪还是存在。结果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罪还是那么厉害那么强。怎么办？要不要再毁一次？阿巴父神开始想怎么办。阿巴父神说，我想救他们，我想救他们，这些人谁可以救啊？罪人怎么可以救？救为罪人不可能嘛，罪人自己都受不了啊，自己都没有办法救自己，他怎么可以救别人？阿巴父神说，我有一个计划，要让一个没有罪的去救所有有罪的人。阿巴父神的心意讲出来，圣子耶稣说，阿巴父神我去，阿巴父神我去。所以耶稣就在特定的时间里面，借着圣灵，也借着 玛利亚投胎进入这个世界，他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他来这个世界为了你为了我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而且死得很惨。他在十字架上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他流的血，他身上的血全部流光了。那个血是什么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为洗罪用的。所以到现在我们犯罪，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主耶稣的宝血洗涤我，就是那个意思。若不是流血，就没有人的罪可以得赦免。这是神在旧约圣经里面所定的。所以为什么在古代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杀羊杀牛，然后流血，然后把这个血洒在人的身上代替我们洗罪。然后流血还不够，洗罪还不够，因为罪的结果就是死亡，那死了你也就没了，我也没了。所以耶稣怎么样代替我们死，他为我们死了以后还有一样很可怕的事情，你知道罪带来死亡，死亡带来什么呢？带来咒诅。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犯罪了以后咒诅没关系啊，没有，你的咒诅会一代一代存下去。耶稣也成就了第三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因为在生命记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呢？好像生命记21章23节说什么呢？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上帝咒诅的。所以耶稣就甘愿按照当时的法利赛人的要求把他钉在十字架，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耶稣咒诅死，让他不能够复活。其实耶稣愿意，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你跟我的咒诅。最后怎么样？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的目的是干什么？他胜过死亡，他胜过罪，他胜过什么呢？胜过阴间的权势。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一箭一次借着他的血洗涤我们的罪，借着他死在十字架上偿还了我们的罪债，而且借着他被钉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咒诅在他的里面都可以拿走。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他从死里第三天复活了，他复活以后他成就了救恩，让所有相信他的人说，只要你相信我，你的罪被赦免，我就带你进入永恒的生命的世界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这就是基督信仰的价值，这就是基督信仰最伟大最美丽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恩典。你必须了解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你信耶稣没有用。你说我信了，我信，我信什么啊？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因为圣经里面说一句话，从以前到现在神没有赏赐任何的救恩的方式让你可以跟我一样，让我们可以 得救。所以请你记得，我不是在这里批评所有的宗教，其余的宗教都是人发明的，或者是从魔鬼来的，那不是从神来的。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 有些人不懂，说你们基督教 好霸气，为什么只有信耶稣才可得救？就是这个原因，弟兄姊妹，这不是霸气，这是神唯一的拯救办法，因为只有创造者才能够拯救你。请问车子如果坏了，然后你把车子甩在旁边说自己修理好，可以不可以？你修理好我再来开。请问车子可以自己修理自己吗？他需要创造车子的人来修理，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弟兄姊妹，我们人没有办法发明任何办法去救自己，除非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来到这个世界救你，而且他用他的生命来救你。这就是基督信仰最美的地方。我在这里要讲到这个时候，我真的是非常激动啊！这是基督信仰的最重要的核心啊！ 你了解这个的时候，你应该感谢说，主啊，是你为我上的十字架，主啊，是你为我的牺牲，主啊，是你为我受了那么大的咒骂跟责备，让我因着你我可以蒙恩得救，让我因着你可以成为神的孩子。这就是圣经里面最美最大最大的祝福。你知道耶稣这样，我这样讲大家应该清楚基督教信仰很重要的核心了吧。那我在这里要讲说，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新约就是记载耶稣来到 的事情啊。他旧约圣经里面，耶稣是不是在天上说，好，阿爸父神你讲好了，那我就时间到下去下去，那我现在就可以在这边休息然后喝咖啡，是不是？没有。你如果好好读旧约圣经，耶稣到处出现，常常就直接在帮助人。我给你们举我本来要举十个例子，我想没有那么多长时间，我就讲两个例子就好。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做亚伯拉罕，有没有？亚伯拉罕是神认为他是，这是我的好朋友。哇，你知道亚伯拉罕很得宠的地方，就是耶和华神说他是我的好朋友。有一次，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第十八章。有一次呢，亚伯拉罕呢，在他所居住的这个搭帐篷啊，那个地方有很多橡树，可能是夏天吧，太热，然后在那个屋檐下乘凉比较好一点。然后呢，亚伯拉罕在那边看，突然就有三个人出现在他前面。他一看，这三个人不一样哦，看起来很奇妙。这三个人，他有属灵的眼睛的，他马上跑过去说：“三位，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到我家来，我请你们吃一些东西。那吃完这些东西，然后呢，歇歇脚，然后你们再可以往前走，好吗？”那三个人的头一个说：“好啊，就去预备吧。”你知道，我常常觉得很有意思。那个亚伯拉罕一进去的时候，就告诉他的仆人说：“把昨天剩下的全部拿出来。”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如果我是主人的话，昨天还剩下很多嘛，今天拿出来请客了。亚伯拉罕说，叫他的太太莎拉说：“你赶快去团面，用面粉做面呢，做饼。”然后呢，亚伯兰到他那个牲畜的房间里面去，那个拿了一条最肥美的小牛犊出来，然后交给仆人杀了宰了。哇，那这三个人也很有意思啊，你可以想象啊，需要多久的时间才可以吃饭呢？啊，四五个小时以上哦，因为当时请记得古代没有，我们现在有瓦斯炉哦。所以这三个人就很有耐心的就在那边跟亚伯兰讲话，亚伯兰就在那边偏的。然后你知道吗，当东西送出来请客的时候，亚伯兰不敢说来吃，哎，来我夹一点给你吃。没有，亚伯兰站在旁边做什么呢？做 waiter， 做服务员，他说侍奉这三个人吃喝。他吃完以后呢，当中的一个人就说：“你的太太在哪里？”他说：“在帐篷的另外一边。”然后那一个人说：“明年的今天哈，你的太太要生一个孩子。”那你知道那个时候哈，亚伯兰几岁？你知道吗？99岁。那太太几岁？90出头。因为他太太怎么样？怎么可能？然后那一个人就开口了：“莎拉怎么在笑？”我莎拉吓了一跳，他没有看到我，怎么知道我在笑啊？他说：“没有。”那人说：“你的确笑了。”然后他讲一句话说：“从神出来的话，哪有一句不成就的？” 哇哦，那是很大的祝福啊。后来呢，吃完饭了，然后三个人说好，谢谢，要走了。要走的时候，请你记得啊，我们会送客，对不对？请问你送客怎么样？从如果这里三楼啊，吃完之后我能够送到一楼，送大家走就很感谢了，对不对？人家亚伯拉罕不是哦，陪着客人走，一直走，走一段哦。那在走一段的时候，走一段的时候，那个第一号人物，他想说，我今天要去做的事情呢，应该告诉亚伯兰，因为亚伯兰是我的好朋友，而且他将来要成为大国，我要做这些，我可能要告诉他。所以呢，这个人就告诉亚伯兰说，我看到从天上看到哈，你附近有两个城，双子城，就索多玛、恶魔拉，这两个城非常糟糕，非常邪恶。我今天特地来看，如果跟我看到的、跟听到的一样的时候，这两个城我要把它毁掉。你要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两个有两个，对不对？刚才说三个，一个跟继续跟亚伯拉罕讲话，那两个呢就继续往前走。你如果读圣经的人，你发现那两个继续往前走，那两个是谁？你知道吗？是天使，灭命的天使，耶稣带来的。然后呢，亚伯拉罕就跟，其实他就是耶稣了，坦白讲。然后亚伯拉罕说：“我讲的亚伯拉罕真的很有爱心的。”弟兄姊妹，如果我哈，如果我是亚伯兰，听到说神要去惩罚那两个神，太好了，一流，你是公义的神。没有，亚伯兰说，如果那个城哈有50个好人，你也全部把它毁掉吗？这个不是公义的神做的事情吧？你知道那个？其实呢，就是耶稣就说：“哦，如果有50个，我不毁。”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亚伯兰说：“对不起，对不起，如果40个怎么样？40个我也不毁。”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亚伯兰说：“那30个呢？30个我也不毁。”然后奖励了，然后亚伯兰说：“对不起，对不起，再，如果20个如何？20个我也不毁。”然后亚伯拉罕知道可能连20个都没有了，所以继续走的时候，亚伯拉罕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如果剩下10个，你在里面发现有10个好人，你要毁吗？他说如果有10个，我也不毁。那亚伯拉罕说，那个城几万个人，难道连10个好人都没有吗？所以亚伯拉罕就放心了，就再见就走了。结果你知道那个两个天使去了，其实耶稣就回天上去了。那两个到那里的时候，发现这个城真的邪恶，因为他们两个是客人的，然后去那边之后，他们就不知道是天使，然后呢，刚好碰到谁呢？碰到亚伯拉罕的侄儿，叫做罗德，说：“嘿，你们这个客人，来来来，你们要去哪里？”他说：“我们就今天晚上就睡在外面。”“哎，不行啊，你在外面很危险的、啊，来到我家。”罗德还很有爱心的邀请这两个人进去。结果过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就人在敲门了，一大堆的人说把那两个客人交出来，我们要跟他们有性交，公开讲的。结果那个天使就一下子就让人的眼睛花了，然后天使告诉罗德说，你家有谁？他说有太太，还有两个女儿，还有两个还没有过门的未的那个是女婿。天使告诉他说，赶快去叫他们，你们今天晚上必须离开，因为我要毁，我们接受神的命令，要把这两个城毁了。结果呢，那两个女婿像开玩笑不来，最后天使强迫罗德带他的太太跟两个女儿赶快逃，逃到一个小的城叫做索尔，在那个地方。结果呢，罗德的太太跑到一半的时候，天使告诉他说：“不要往后看了。”就他往后看，就变成岩柱。这个故事就在这里，很有意思。你知道你为什么知道那一个第一个带头来的那个是耶稣？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什么圣经根据？你可能会问我说，詹姆斯，你说那个是耶稣，谁有什么证据？你说我怎么知道那是耶稣？你们是不知道，我知道，为什么呢？请你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你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从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对不起，约翰福音第八章从五十六节，对不起，从五十六节到五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到五十九节，翻到的人我们一起来念可以吗？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弯弯兮兮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来了。耶稣说，你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看到我的时候非常高兴。然后犹太人说，你疯了，你还没有五十岁。其实把耶稣看作五十岁也很可怜的。其实当时耶稣只有三十出头岁，你可以想象耶稣当时多苍老啊。到时候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你怎么见过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找你两三千年。他们不懂。所以你从这段圣经你可以看到，耶稣在旧约圣经里面都常常出现。我今天没有办法讲很多啊，我其实有机会我可以给你找至少十处的地方在旧约圣经里面耶稣的工作。我再讲一个就好了，再讲一个就好。你知不知道那个啊，那个其实很多个亚伯拉罕的孙儿叫什么名字？亚伯拉罕的孙儿叫什么名字？亚伯拉罕有两个孙儿，对不对？啊，以扫跟谁？跟雅各。啊，雅各很邪恶，对不对？有一次他骗他爸爸，还有骗他哥哥，对不对？然后他逃去住在他舅舅家，有没有？他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呢，那是在创世纪32章的话，说什么呢？他回来了以后，心里面想说，我回去的时候，我哥哥还不会杀我，所以他就想说，我要把好东西就给我哥哥啊，让他气消一点。其实在路上他已经见到耶和华神的军队了，他当时应该想说，哦，耶和华的军队跟我同在，我怕什么？结果你知道吗？到有一个地方叫做，他想说，我这么大的庞队在就这车队在走哈，如果我哥哥杀过来又去玩了，所以他就想了，就先分作两队，一队怎么样呢？一队走在前面，那个比较他不喜欢的走在前面，然后比较他喜欢的就后面跟他一起走。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又觉得说，分作两队太危险，如果我哥哥杀过来的时候，第一队还没有杀完就冲到第二队来，我更惨。他想说，那就分四队吧，所以他停来停下来，然后又分四队。他最不喜欢在前面，然后他吩咐他们说，如果碰到我哥哥杀过来的时候，我哥哥会问说，你们是谁？他说，哦，这是你的仆人雅各，我们是他的眷属。然后呢，这些东西是干什么？哦，这是要送给你的。哇，他都想好了。然后分四队的时候呢，他还不平安哦。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哈，犯罪的人那个罪恶感在他里面呢，经过20年了还念念不忘。结果呢他怕得不得了，刚好到一条河叫拿伯，一条河在那个拿伯河的渡口啊，他怎么样呢？他当时想，啊，太好了。所以呢他半夜起来说，全部起来，全部醒来，你说他都不安你知道吗？ 全部过河，全部过河。他让四队全部过河了，他怕他的哥哥怎么样的半夜送过来啊，全部过河，全部过河。然后他把自己留在这边，留在河这边，为什么呢？因为他怕说哈沙的时候，他听到他还可以跑，至少他可以跟光棍跑掉没问题。结果那一天晚上，他在帐篷里面睡觉的时候，有一个人出现，结果怎么样呢？把他摔跤，跟他摔跤。我在这里讲一件事情，就是雅各在那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呢，他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写在创世纪第32章里面，很有意思。他呢非常谦卑，他谦卑的说，主啊，你很爱我，我不配。那我以前呢离开我家的时候，只有拿了一个拐杖，那我现在回来，你看给我那么多的丰盛，我有四队人马哦。啊，我谢谢你，这个都是你给我的恩典，我求你。他说，主啊，我现在很怕一件事，怕我哥哥来杀我，请你救我。他祷告。那请问耶和华神会不会说，雅各放心，你好好睡，我会保护你，你今晚上睡得好吧？有没有？没有，也不祷告，还好祷告就完了。拍祷告，竟然有一个人是天使跟他摔跤，把他摔跤摔摔整个晚上，把他的精力完全拿走。那拿走又还不行，拿走还不行，天快亮了，那个人说我要走了，那雅各就抓着他说，我不让你走，你除非给我祝福。那个人说好吧，就把他打了一下，雅各的腿就脱臼，他从那个时候就瘸腿。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读到这里了，你会发现哈，祷告很危险哦。你祷告哈，你说主啊救我，嘿，雅各祷告说，主啊你救我，神不但没有来救他，没有安慰他，而且来把他要逃走的时候，精力全部拿走，整个晚上跟他打，而且呢还怕他逃掉，就把他腿打断了，他变成瘸腿的。但是呢他把神抓得很紧，然后他就问那个天使说，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使者说，你为什么要问我的名字呢？你不必问。然后雅各说，你给我祝福，你不给我祝福我不放你走。雅各说好啊，不，那个说好，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名叫雅各。你叫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了，他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看到对好自己有利的就抓抓抓，不管道德不道德，他也骗哥哥，他也骗爸爸，结果呢都是用这种狡猾的方式得到。因为神跟他讲，不，那个天主跟他讲说，你现在开始不要叫雅各了，你现在开始你的名字要改名做以色列，就是你跟神以后不要跟人争，你就跟神结连在一起，你跟神抓在他，抓住神你就对了。结果天主就走了。请问你那个人是谁你知道吗？有谁有权柄可以给雅各改名除了神以外？我相信那一位是耶稣基督。结果你知不知道隔天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雅各腿已经瘸了，但是他心里面有平安有踏实，他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 Penuel， Penuel 就是脸， El 就是神。他说我整个晚上亲自见神，面对面，神并没有把我打死，又改了我的名字。从那个时候开始，雅各的生命不再一样，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不再犯罪，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因为他面对面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所以我在这里哈，旧约圣经里好多地方我今天没有办法讲，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哈， 旧约圣经里面描述耶稣非常的活跃，直到他来到这个世界。那弟兄姊妹，你看看整本圣经里面所带出来的祝福真的很伟大。你所信的这位神，我所信的这一位主耶稣，就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只要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让你成为我的主，带领我走前面的路，你的生命必定不一样。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他来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救你。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是因着他的爱跟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经向我们揭示非常重要的信息。你爱我们，你来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是你所造的，是你精心设计的。你爱我们，纵使我们犯罪，你也不要把我们毁了，你盼望我们能够悔改。也因为这个样子，你差派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主啊，那是何等奇妙的救恩。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在主你的爱里面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们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非常好的诗歌，那个陈导诗歌164首，主啊我真爱你。我们这样来唱这一首诗歌可以吗？
上天，赞扬你的荣耀，有你我就喜乐满足，你是我最爱慕。
进入你的身边，
有你我就满足，你是我最爱慕。
Thank you.
我最爱的路。
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耶稣基督给你的爱，你愿不愿现在在这个时候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谢谢你爱我，我愿意再次把我自己奉献在你面前，纵使我不配，但是我相信你会悦纳我。弟兄姊妹，你如果有这一份心，你愿意把你自己奉献在主耶稣的面前，让耶稣改变你，塑造你，你要跟着耶稣基督走，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可以把手举起来，可以吗？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愿意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你把你的命给我们，要让我们成为阿爸父神所爱的孩子。谢谢你又赏赐圣灵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跟你有很好的关系，请你塑造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那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拿走我们的罪性，洁净我们，能够进入主你的爱跟恩典的里面。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太好了，请坐。